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大利亚，近250万的小生意业主解决了全国近一半的劳动人口就业。调查显示，1/4的小企业没有现金储备，46%的小企业没有盈利。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澳大利亚的小生意者们，他们的过去。
到澳大利亚以后，我就做了几年eBay的生意，英文这关也是卡住。
他们的挑战。
我以前受过伤，这里缝了4针，半个月我就工作了，我只有一双手，没有帮手。
他们的无奈和清醒。
我们基本上不开大店，小店嘛，它的整个运营成本会简单。
欢迎收听系列播客小生意大故事，通胀下的澳洲小生意业主群像，倾听有温度的真实故事。
经济不好，餐馆先倒，这是生意圈中的大白话。挺过了疫情3年，本以为会柳暗花明的澳大利亚餐饮业主们，却又遭遇了高通胀的挑战。一些老牌知名餐厅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纷纷关门歇业。餐饮业还有没有生机？为什么有人还敢迎着通胀继续开店？ Jennifer 有很多肺腑之言和自己多年总结的干货，希望和同行分享。欢迎收听系列播客《小生意大故事之迎着通胀开新店》的 Jennifer。
我妈妈爸爸在安徽，我跟着外公长大，外婆去世的比较早，性格上面呢就比较独立。当我毕业以后，我没有留在金饭碗的海关，就跟着这个出国的大潮就来到了澳洲。其实是一个要从头开始的过程。最初的几年是读书，读 Fashion Technology， 那我就做了这种方面的放样的工作，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自己感觉我总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 comfortable 的 zone 里面跳出来的。其实我根本不应该辞工去做生意的，因为做生意的前景是看不见的。我跳出来做的是服装生意，我是做的要在衣服上面绣一些东西的，绣完以后就变成一个 souvenir。 那个时候我也遵循一个守则，如果这个价格万一我没打对，我第一档我一定是这个价格，讲好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但是我会告诉他下一单可能要涨价，因为我搞错了或者是什么样。所以在那几年当中，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从好小，从 house 后面搭了一个仓库，到后面去借厂房进绣花机，自己绣花，然后送出去印花，各种各样，到最后把整个的贸易拿到中国去做。因为人工的问题还是从头到尾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再讲人工难找人工那个，其实我们一直贯穿着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去了中国做贸易了，开始这样走走走走走。我人生当中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2000年奥林匹克在悉尼开，可以说是我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路易在我的肚子里面，我们晚上接单接到2:30，就是半夜里面，然后店里的人说 My God， 你怎么还在那里，
一个孕妇。
对，但是我也尝试过人生当中数钱，讲个笑话就说哎，来不及数，这种
数到手抽筋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个经历。所以人生其实我经历过蛮多高光时代，也经历过许多就是困难时代。那今天我已经63年的，我还在路上。我刚刚回去的中国，整个是最夏的夏天，我就在21天里面我去了5个城市。人们就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同学们大多数都退休了，陪着我跑各个城市，他们就觉得你不准备退休吗？我觉得我应该现在还在路上。
7月流火跑20多个城市，这么多年生意做下来，有高光时刻，也有大涛大浪的时候。
对，
那我们现在把目光就转向 新冠疫情。
嗯，
其实新冠疫情的时候，我曾经跟您通过电话做过一个采访，当时您提到经营的餐馆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业绩滑坡，有80%到90%的业绩都没有了。
当时不是说人们不愿意来，是政府有几个时段也是不给开的，对吧？
对，
他当时疫情的发散是非常疯狂的，不开我觉得也是对的，连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呢，其实澳洲政府是伟大的，他有补贴我们，但是他补贴是短暂的嘛，那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一会关一会开，那我们基本上的门店都是靠那一点点所谓的就是门店的外卖，实际上是只能还要贴钱养活这些长工。那我们当然有一些 casual 的或者是短工的，我们就肯定就是希望他们回去，然后那些就是跟了我们好多年的或者就是反正你就不能这样做的，那我们还有 holiday pay 就让他们用完它。我在这里可能要带出来一个蛮要紧的问题，就是 company 的流水就是现金流不能用到最底的，就是不要把公司的现金去投资一个东西投资到你
枯竭了，
对，枯竭，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当时是很差，但是我们活过来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一些现金流，没有把钱都用到最底，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中央厨房嘛，我们就以中央厨房为中心去发展了一系列什么冷冻产品啊，凡是可以打包再送的，我们就把整个的商业模式在那几年里面要稍微进行调整。
疫情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这么一个时期。
嗯、对, 对，
那个时候焦虑吗？
可能是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一直是需要自己去决定事情，所以反而就是我焦虑很少，算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我有低层，就是说人生当中当有这么个阶段，我会坐在沙发上面去坐在那里，对外面的事情提不起精神，但是很快我会把自己调整过来，
就是更专注于怎么去解决问题。
是是，
但是作为勇敢者，有时候往往的代价就是一个挑战之后又一个挑战。看到疫情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在说，疫情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好？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波通胀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带来了新的挑战。经济圈里有一句大家经常拿来开玩笑的话，但也其实是很多的无数的例子印证，叫经济不好，餐饮先倒。
我在这里讲的话呢，也不是完全是那么泄气的话。从 COVID 我们应该学到的是世事无料，你在这条路上它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你想不到的一个困境，这是我们要学的。像通货膨胀这件事情，就是三年之后我们都以为会比较一个就是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个各种东西飞涨，因为天灾人祸。我记得那个时候倒并不是利息先涨的，是一个雨灾，就是一下雨，就是或者天灾啊，
洪灾
就这么说，对，会造成你的蔬菜哗涨得很厉害等等等等。我自己在国外做生意呢，可能这是我啊，我不太愿意做高档的食肆，我做的都是平民的家常便饭，我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相对的刚需。当然你可以自己煮啊，但是问题是你煮出来的所有的成本也并不一定比我们在外面吃的这个。再说人总要有一点点，
要一点仪式感，要有一点放松的机会。
我当然我很注意着事情的发展，包括银行的利息等等等等，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就是做餐饮人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数据每分每刻，不是说去一天到晚讲金头啊，但是你要算账。因为我们签澳洲的租约，要不然就是跟着消费指数上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个 fixed rate 的，比如说5%，那么这个增长的数字其实是在你心里的，就是在你整个团队里面的，不是说突然之间冒出来的。然后呢，食材成本是有时会晃上去，但是也不要忘记它有时也会下来，所以它是人们
是一个波动的，
对，是一个波动的。那刚刚讲的房租，它其实是你心里的数字，就是你签的时候不要盲目，不要觉得哟这个位置好 我们公司现在要拿多少多少，像中国一样插旗，这个动作在澳洲很危险，不要做。因为澳洲它是比较理智的消费，它就这么点地方，它就这么点人，你插旗你要这么多人去做的，所以每个地方做生意的思路要有所不同。在澳洲你也看得到民风是，我今天开十个店跟开一百个店，我没有觉得你是在别人眼里是怎么样，这是你自己心理作用。所以我们在开店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拿 site 的时候你一定要算账，不是说我拿下来就可以，你要知道你在这个 lease 期间签了以后 CPI 涨嘛，你到最后几年你还能不能赚钱，这是很重要。第二件事我们讲食材成本，它会有飘上去，那相应要有对策，要进行调价。这里我也想跟我们的同行说，不要打价格战，不要内卷，因为你卷完之后，最后你看你碰到这些事情，你就没有你的空间。比如你是八个生煎包，已经是很多了一份，这个得罪人也要讲，但是你有九个甚至十个，这种做法其实也会给自己带来不方便。再回过来讲，那我讲到食材成本，它是一个需要看着这些东西，需要调整一些价格的。那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好的风气里面，那你在这一段上面其实就不会那么差。那我们再讲人工，人工在澳洲确实是很难找的，因为是中餐嘛，年轻人不愿意入行，再加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澳洲的劳工法非常严格。那么这些加起来以后呢，它使得你的 net profit 确实是低下来的。我的整个的思路希望大家明白，就是说算账，算完账以后蛮有可能你的净利润是低的，那你还是要往下走。如果有些人算下来账是不平的，那我希望他去找专业的人士，比如说 CFO 啊什么什么的， 要请这些人来看病，不行的话其实就是撤，不是说我投资了多少我一定要走下去。
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悉尼不仅仅是中餐馆，很多知名开了好多年的，包括意大利餐厅、希腊餐厅，有的甚至已经有新的，我们都看它关门了。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品牌的过了这个期了，就是现在的人跟以前父母外公外婆那一代不，那个时候可能追踪于哎呀这个是百年老店，你现在不是在日本，你可能对这个百年老店，你想想看你的餐饮趋势，它是希望一种新，一种没有试过的，我最好，当然你 plus 里面要讲质量，你也要有一个心态去看这件事。熟悉我们的人，我们基本上不开大店，一个是不开大店，一个是去那些比较旺的自己熟的区域去做，后面都是小店。小店嘛，它的整个运营成本会简单，万一有什么东西不对的话，我们的修改成本简单。高端的话，它对厨师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我们从中央厨房就致力于今天的味道、明天的味道、后天的味道一样用SOP 搞。这种情况下有些食客他会把预制菜跟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标准化的
标准，他就混在一起，实际不是的，但有些项目是可以预先配置一下，这是为了食客去吃的时候标准化更一样，不要一天一个张师傅的，
就口味的起伏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目前我们看到餐饮业都很萧条的情况下，您还在打造支线的品牌，做一些传统的小菜和点心，那么一方面减少了过度对于厨师的依赖性，
是
另外就刚刚讲标准化，可能这样子生产东西它成本也会下去一些。那是不是像这个市场在目前悉尼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空白呢？
不是空白，它是需要东主，需要全体员工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绝对不是说我想要做这样的品牌，前期工作、当中工作、落实工作、落地工作很重要。我讲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次从21天在高温的情况下带回来的是一碗红汤面，我们现在就是在市场上推出全市最低价。我想讲的是大家不要泄气，如果是北方的，那你就去发掘你那碗汤，你那碗面，你那碗菜， 可能做高端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它需要一个市场的氛围。
所以您现在打造的这些支线产品也是为了应对目前的，或者说 match 现在的经济环境。
对对对对 对, 对、嗯，应该是这样。
那现在创建这个新的支线产品，刚刚讲到了需要整个团队的合作。
嗯嗯、
新业务到现在开展有多久？有达到您之前的商业预期值吗？
没有说100%达到，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跟团队沟通每一个路上，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可以看得到顾客的反应，尤其是最近，如今我也不愿意用重金去装饰一个餐馆，我觉得经济下滑的时候就做经济下滑的事情嘛，看着兜里多少钱做多少事嘛，那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用11天把一个餐馆就改装出来了。
目前澳大利亚是渐渐在入夏，但是对于可能整个餐饮行业来说依然还是在寒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话特别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让目前还在面对困境的业主或者说同行说吗？
我不是这行的专家，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努力的餐饮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回过头大家都去看一看自己的餐牌，把餐牌从大缩小可能会节约 cost， 这是一个真心话。租金它实际没办法动，签合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重要，生意不好第一件事就是租金。第三呢，就是找出自己的特色，要知道自己做什么，自己擅长什么，你要给人家留下记忆点，应该有引流产品，有特殊的就是 special 在你这个店的，那么当然还有你比较擅长的，你结合你所在的地区，你的顾客的人群来做出这些调整。不要灰心吧，因为总要这么过过去。当然哦，做不下去，账根本算不下来，没有办法的，关掉它，那没办法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